北京时间10月2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北京终于出手全面封杀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面对打压，蔡英文发表公开信说要力抗中国，蔡英文的洪荒之力究竟要从何而来？另一方面，台湾人眼中的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台湾人对共产党的印象又折射出两岸关系目前的哪些问题？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下面现在您关注这个小时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鲍荣。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带您到中东，叙利亚政府军和他们的俄罗斯盟军为了重新占领整座阿勒颇城，加强了他们的攻势。救援人员说，反政府组织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城区所剩下的最大的叙利亚医院星期六遭到近日来的第二次轰炸。叙利亚美国医疗协会的一名发言人说，当 M10 医院的医生正在为一小组病人进行紧急医疗救护之际，至少2枚桶炸弹击中了医院。这位发言人对记者说，还有一些医护人员和病人被困在被炸毁的医院里，两所医院之一星期三被空袭炸成了废墟，数人死亡。纽约时报星期六报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1995年在联邦所得税报税单上申报了9亿1600万美元的亏损。报道说，这笔为数不小的数字可能让川普合法地避免缴纳18年的联邦所得税。根据《纽约时报》，这笔将近10亿美元的亏损金额，让川普可以在接下来的18年内抵扣5000多万美元的应纳所得税。《纽约时报》说，税务专家表示，从川普的纳税文件上来看，这种做法并不违法。《纽约时报》指出，川普的纳税单显示，川普在90年代初期一连串的财务失败，让他取得了可观的税收优惠。当时，川普的3家大西洋赌城，经营失败，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川普广场酒店也宣告破产。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的一名律师威胁将对其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该报没有经川普授权就公布了其纳税记录。在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六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年升旗仪式和酒会的同时，10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在校园的显著位置悬挂香港独立的大型条幅，宣扬港独。据港媒报道，包括港大、中大、科大、浸大、成大等15所大专院校的校园地标处，10月1日上午几乎同时出现了红底白字中英文的香港独立条幅。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主党承认设计和提供条幅，但没有派人进入院校，而是由这些院校的学生自行悬挂，反映港独思潮已经遍及大专学界。今年本土论述港独思潮在大专学界迅速崛起和扩散，各院校都成立了本土组织或者关注组，支持本土和港独。而中大今年7月的一项调查显示，15到24岁的年轻人中有40%的人支持港独，比例之高令外界意外。据港媒报道，在香港立法会9月4日选举之后，外界将注意力转向明年3月特首选举之际，国务院港澳办高官不久前南下深圳收风了解情况，会见了香港政界人士，包括2位温和民主派人士。报道表示，港澳办副主任冯蔚约2周前低调南下，分别与民主党元老、前立法会议员李华明和民主思路召集人、原公民党议员汤家华等会面。两人事后表示，中央似乎未就下任特首人选拍板。并非民主党领导层的成员李华明曾经向主席刘慧卿汇报会面。李华明表示，他向冯蔚表明不应让特首梁振英连任，并且讲解立法会选举形势，称由于梁振英撕裂社会，导致不少本土自觉派当选。走中间路线的汤家华证实，他9月23日与冯蔚会面，讨论立法会运作、处理港独问题以及特首选举，双方都对特首选举有兴趣，各自表达看法。汤家华称，感觉对方知道市民不想梁振英连任，但感觉不到中央已经钦点梁振英连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个小时的全球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十一国庆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大谈九二共识与反对台独。民进党创党30周年，蔡英文发表公开信，号召力抗中国，台湾是否打算与北京摊牌？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2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台湾被置于国际民航组织的大门之外，是不是蔡英文的一大挫败？蔡英文发表公开信说要力抗中国，他的这股洪荒之力又要从何而来？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在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台北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知名的政治评论员，也是新党新思维中心的主任侯汉廷先生到节目当中。侯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侯汉廷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非常欢迎侯汉廷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明报》的专栏作家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在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我们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台湾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面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来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好的，台湾希望按照过去几年的模式继续参与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大会。不过北京方面对台湾进行全面的打压与封杀，不但 ICAO 没有对台湾发出邀请函，连台湾的媒体也不能够采访今年的 ICAO 大会。中共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痛批台湾是自取其辱，并撂下狠话，这次不让台湾参与 ICAO 还只是小菜一碟，台湾难受的日子还在后面。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想先来听听，很快的听一下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他是怎么评论台湾没有办法参与今年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来听他的说法。
他应该深切的反省啊，为什么3年前能参与而今年不能啊，而不应该呢对大陆横加指责，甚至拿出所谓台湾的飞航安全作为借口啊，来误导台湾民众。
好了，听完了马晓光的说法，我先请教在华盛顿的郭宝胜先生，从这次的 ICAO 事件来看哦，您是不是观察出北京在520之后对蔡英文的观察期已经结束，已经开始要出手全面封杀台湾了呢？
对，北京对蔡英文520之后呢，一直是一面观察一面打压，只要蔡英文不口头承认九二共识，他肯定会继续打压下去的。你比方说昨天在国庆晚会上，李克强总理他又说了，就是要反对这个台独，坚持九二共识，这个比去年口气强硬，因为去年他没有提这个反对台独，说明他这种强硬的霸道的对台湾的封杀还会继续持续下去。而且蔡英文呢，实际上在这个台湾社会来说，因为他对这个中国大陆是特别的讨好，可以说是然后他行的是九二共识的一些实质，导致绿营呢对他强烈不满啊。曾经这个绿营都给他说过，就说他运的是些这个靠这个民进党来这个竞选，但是靠国民党来执政啊，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陆委会啊、外交部啊，很多一些有关两岸的一些重要职位，全都是这个蓝营的
啊，所以
老蓝男，而且呢，他的这个政策实际上实行的是这个九二共识。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就题目就是蔡英文呢，他是据九二共识之名行九二共识之实，啊，他参加这个海外那个会议，他都是用中华台北，而且用的那些人全都是九二共识认同的那些人啊，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行使这个九二共识的一些实质的作为。但是就是这样的退让，就是这样的屈膝，就是这样的对中国大陆的这种讨好呢，中国也不满意 中国什么时候满意？就是你口头一定要承认九二共识，因为你口头承认之后，你彻底就屈服了。口头承认之后，你才能成为一个地区的领导人。口头承认之后，你就像那个梁振英啊、马英九一样，你就变成一个不好听的话，就一个儿皇帝，一个奴才一样。这样的话，这个中共呢才心服口服。所以说，他一定要叫蔡英文呢，就是口头承认九二共识。如果你口头不承认，他还会打压下去。但蔡英文他不能口头承认。因为口头承认的话，就等于他要背弃这个绿营。你比方说这次那个公开信给这个所谓党员的，他作为党主席，他就里面强调叫力抗中国的压力，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这个显示他实际上还是要站稳这个绿营的基本盘，不然的话他在党内的地位肯定会动摇。所以从这样一种冲突来看，中共对蔡英文的打压还会持续下去，直到他要这个两岸真的是要撕破这个脸，现在呢还没有到最后的那个关头，
还没到摊牌的时刻，
还没到彻底摊牌的时候。
好了，感谢郭宝生先生。那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侯汉廷先生，我们还记得三年前马政府当时以特邀贵宾身份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的时候，当时绿营人士骂马英九是贵宾狗，是卖台。那么现在台湾被拒于 ICAO 的门外，是不是蔡英文的一大挫败？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台湾是不是就真的将无路可走了呢？侯先生。
对，其实整个呢并不是什么中共的打压或封杀。当我们要形容打压或封杀的时候，表示原本有路可以走，但是被别人挡住了。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台湾本来在国际上就没有一个空间可以走，本来就无路，何来打压可谈呢？因为两岸之间的关系，它是国际上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者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中国的问题。比如在梵蒂冈，那他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所以可以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却不承认中共当局，因此不能挂五星红旗。难道我们有听过任何大陆人在讲说，哇，台湾在梵蒂冈打压大陆跟封杀大陆吗？没有，所以其实只是一个代表权的承认与否。同样的，在 ICAO 以及种种的国际大会上，因为国际上大多数的国家承认中共当局，而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因此不是封杀的问题。而原本这样一个困境的国际条件，台湾当时是怎么走出去的呢？是因为国民党执政承认九二共识，才开了这条门，才能够走出去。而今天主动把大门关上的是谁呢？正是民进党政府。三年前马政府开通了 ICAO 的这个大门，花了多大的心血跟努力，然而却遭到绿营的人士抨击谩骂，说哎呀，你成为贵宾根本就叫贵宾狗啊，中华台北的名称就是矮化跟打压，甚至还讲说不用参加 ICAO 都没有关系。所以三年后的现在，我们来看到正好民进党政府叫求人得人，得偿所愿，所以他们现在有什么好埋怨，有什么好拜怨，有什么好诉苦的呢？其实就是要诉苦给台湾的老百姓看，再度塑造一个中共打压、中共蛮横不讲理，继续要老百姓来支持民进党，继续要老百姓来支持台湾独立的理念。然而想想看，当今天美国在 ICAO 的事件上都没有办法让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参加 ICAO 大会了，美国又怎么可能会支持台湾独立呢？所以其实民进党政府还有台湾人民必须要了解到，整个国际局势的现势以及困境来说，只有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才能够两岸合作，在国际上对台湾才能有实质的注意，才能让台湾走出去。
好的，感谢侯先生。我们今天在台北跟华盛顿两位来宾的观点非常不一样啊。稍后在一个小时节目当中有很多机会可以交锋。不过我们现在看看，针对台湾没有办法参加这一次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还有北京最近在国际场合对台湾接二连三的打压与封杀，蔡英文他借由民进党创党三十周年的党庆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蔡英文在信中强调，有一些价值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要力抗中国的压力，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要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形塑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经济关系。这是蔡英文的这封公开信，他在公开信中号召要力抗中国。究竟蔡英文的这股洪荒之力要从何而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那么我想刚刚东尼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那么在这个不管是蔡总统也好，蔡主席也好，他在9月29号发给民进党党员的公开信，还有在昨天 这个台湾的总统直选20周年学术研讨会当中，都再再的强调了一点，就是这个要力抗中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也在台湾内部激起了很多的讨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台北的侯汉廷先生，就是这个大陆有评论说，蔡总统所提出的力抗中国，并没有说力抗大陆或者是力抗对岸，表示说他已经摆出了这个一边一国或者是两国论的这个论调。那您怎么看，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势？那么另外呢，蔡总统在他给党员的公开信当中也提到说，要力抗中国的压力，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摆脱对于中国的过度依赖，形塑一个健康与正常的经济关系。那么如果说像您刚刚所提到，不回到九二共识的话，不管是跟中国大陆也好，或者是台湾跟或者是中华民国跟其他的国家，有办法建立一个健康正常的，不管是经济的或者是政治的关系吗？
我们要知道，他说要对抗中国的压力，可以显见他从520以来要释出的善意，在这一次已经完全收回了。他在就职典礼上说，要根据第一个中华民国宪法，第二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推动两岸关系。而这两个法律其实都界定两岸的关系是一个中国两个地区。好，那当蔡英文他称对岸为中国的时候，很显然已经否定了中华民国宪法，也否定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确实摆出了一边一国又回到两国论的姿态。而他说要力抗中国的压力，其实我认为中国没有给台湾什么样的压力，大陆没给台湾压力。为什么？因为过去以来两岸之所以能够和平发展，正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我们签订了20多项的协议，有非常多的经济利多跟来往。如果今天大陆官方真的要给台湾压力的话，实际上它可以完全片面中断大三通，完全中断过去既有的所有的合约。台湾的80%的水果出口到中国大陆，甚至有非常多的中小企业跟大陆的产业有对接跟合作。大陆官方如果有能力有愿意的话，完全可以中断这些事情，对不对？因为是民进党政府毁约在先嘛。民进党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把自己的桥梁跟地基都打断了。大陆政府其实完全有正当性，好啊，既然你不玩了，我也不跟你玩。然而今天中国大陆没有啊，他仍然只是要求台湾当局继续承认原本就承诺的九二共识，而九二共识还是为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个表述。第二个部分是他说要摆脱中国的依赖，其实这是对经济学上的一种无知。为什么呢？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哎呦，我们不要把东西都卖给大陆啊，为什么你不能卖给欧美，为什么不能卖给其他国呢？诶，其实它并不是像卖衣服或者是像卖水果这么简单。更何况很多时候，比如说台湾的凤梨酥，这只有大陆人才爱吃啊，很多欧美客他不见得爱吃凤梨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来看整个的国际局势跟经济分工，它是四角贸易的关系。也就是说，日本出口一些核心的工业原物料出口到台湾跟南韩，然后我们来做加工，加工成为半成品之后出口到中国大陆，再由中国大陆把它加工成为成品卖给欧美的市场。好，比如说像 Nike， 像 iPhone， 好，或者像这个一些很多的知名厂牌的东西，都是透过这样一个产业链分工制造出来的。所以其实这并不是哪一个政治力的决定，并不是因为我们很轻松卖台所以把东西都卖给大陆，而是因为在产业分工上现实状况就这么决定。因为日本的原物料也是出口到台湾，但这并不是日本它就这个亲台卖日啊。30年前也是日本把东西卖给台湾，由台湾来加工，台湾出口到美国。所以那个时候难道会有人讲说，哎呀，我们也是这个卖台亲美吗？其实不是，它是整个经济分工的决定，而不是政治力的影响。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摆脱这样整个四角贸易的话，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我们的地位完全被韩国取代，所以在中陆韩的 FTA 签订之后，台湾受到很大的影响跟冲击，原因就在这边。因为原本日本出口到南韩跟台湾的东西，台湾不要，韩国就取代我们的地位了，那台湾的东西就卖不出去，所以就是自寻死路。第二个部分是，那我们就不要卖给中国大陆，比如说我们就卖给东南亚，所以蔡英文提新南向。问题在于说，东南亚目前有没有能力去取代中国大陆的地位跟位置呢？很显然是没有的。 所以其实蔡英文总统他所提出来的要摆脱这种依赖，只能够糊弄一般对经济上不太清楚的老百姓。张小月讲说生命自会找到出口，但我想这可能只是一种死路一条。
那请大家请教您一下，您觉得很多人都说这个都在期待说这个总统在双十国庆的文告当中对于两岸关系会有什么阐述，您觉得像现在这样一个态势是不是已经提早摊牌了？
对他来说其实也没有摊牌的问题，因为他们就不断的在尝试。他们说那我原本讲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没有讲九二共识，那么当我讲到两国论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两天看下来你还只是要我承认九二共识吗？所以对于民进党政府来说，他就觉得似乎我可以再进一步，我还可以再往独派再靠拢一点，我再鼓舞更多的深绿的支持者，因为蔡英文的民调下滑，他必须要去拥抱深绿。那既然大陆没有再给到任何的一些压力的状态之下，他都可以继续往独派靠拢，而我认为这对两岸的关系发展并不是有利的。
好的，谢谢台北的侯汉廷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郭宝胜先生，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蔡总统在9月29号跟10月1号两次的这个力抗中国的宣誓呢？同时中评社所发表的一篇这个文章当中，一篇评论文章，他说当中他也说这等于是蔡英文向中国的一种摊牌的宣誓。那么您刚刚也提到说其实蔡英文在这个根本上也不排斥九二共识，但是根据从这两次的这种书面与口头的宣誓上来讲，您还认同您刚刚的说法吗？
蔡英文他520上台之后呢，实际上做的是一个接近于九二共识的一些两岸政策，他实际上是据九二共识之名行九二共识之实，但是他的这样一种亲中和亲蓝营的政策遭致绿营对他的强烈不满，现在绿营呢正在酝酿就是把他的这个党主席给撤了，甚至就是绿营已经扬言就是说没有再四年了，他们现在要推动这个赖清德要做这个下一次的竞选人，所以他整个他的党内的地位已经非常不稳，林权下台可能已经是必然了。所以他为了在台湾的这个绿营的这种地位，他必须要改变。所以这次这个公开信呢，实际上就是他改变的一个表现。这次公开信一发表呢，国台办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回应啊，国台办就说国家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啊，然后这个台独呢是没有出路啊。所以在这个国台办看来，蔡英文的公开信的内容呢是台独的一个言论。我们看到公开信呢主要有这个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说他以前称呼对岸都是中国大陆啊，这次呢就叫这个中国啊，中国大陆的意思就是说还有一个中国台湾，就是还是在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下，这次直接称呼对方是这个中国，意思就是说一边一国啊，两岸两国，他这种称呼呢跟当时陈水扁时代是一样的，实际上是带着这个两国论的意味啊。第二一点呢就是公开信中呢就强调摆脱中国的依赖啊，抵抗中国的压力，再一个是人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所以他已经意识到他自己太过软弱，对中共呢对蓝营呢太过软弱，他要变得强硬起来。第三一点他特别指出就是说要摆脱宪政的羁绊啊，就是他知道中华民国宪法现在来说呢是这个不会这个承认这个两国论的，现在的宪法呢他承认的就是刚才那个嘉宾说的就是一国两区，就自由地区和大陆地区啊，所以这个宪政的羁绊呢他在这个里边呢会慢慢的来摆脱，然后迈向一个一边一国啊，还两岸两国这样一个趋势啊。所以我再回应一下就刚才那个台湾那个嘉宾，他就一直要坚持这个九二共识才能使两岸关系和好，或者说免除国际的打压。这九二共识它的本质就是一国两制，就是你这个台湾变成香港，就是台湾就变成中国大陆的一个地区啊。这样的话，你实际上是台湾不仅连一个国家的尊严都没有，人民的这个权利也会丧失。中国最关键是它是一个共产主义专制国家，你台湾跟中国的关系绝对不能拿过来把这个台湾和韩国或者台湾和日本的关系不能类比的，因为它是一个共产独裁国家，所以你台湾的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压制，所以台湾的唯一的路就是要尽快的摆脱跟中国的联系啊，跟它划清界限，台湾才能获得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一个国际地位。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当然我们的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接听彰化杨先生您的电话。彰化的杨先生您好，请说。
我个人认为啊，两岸之间啊，我之前有讲过，两岸之间啊，不是什么统独问题啊，是制度的问题。今天即使中国大陆统一了台湾啊，他统一了香港啊，香港还不是一样，一天到晚他也是要想要搞独立啊。基本上啊，两边制度啊不一样哦，生活的方式不一样哦，至少还是会冲突的。我觉得、啊，中国大陆啊，就是有那个反对党啊，有那个台湾民主化了，两岸之间呢、啊、才有那个出路可以走。我个人认为就这样，谢谢。
好的，感谢彰化的杨先生。湖北的吕先生您好，湖北吕先生请讲。
好，我要说的是，我不太同意华府的嘉宾的观点，我还是支持台北的那位先生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不是说要承认这个两岸共识的，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一定会把台湾统一过来，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蔡英文当局应该采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在九二共识的这个要求，这个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来具体落实，而不是说现在你要搞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不是搞这个两岸呢，你这个分治说。你本来就是个分治的现实嘛，是不是？你要分清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要搞一个中国的共识可以啊，那你也要让台湾也有权利在国际之间代表中国嘛，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了，感谢湖北的吕先生。河北的刘先生您好，河北刘先生请讲。
好，我听到了啊，我请问那个二位嘉宾啊。蔡英文他做的是哪国的总统？本来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他都就是一个国家，对不对？台湾，你就是中华民国，也是台湾，你就是一个省。你什么时候台湾你是一个国家呀？对不对？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呢吗？挂着羊头卖狗肉。台湾从历史上你什么时候是个国家？
好的，感谢河北的刘先生。山东的邹先生您好，山东邹先生请讲。
你好。我不太同意台湾那个嘉宾的观点。我觉得日本和台湾，就是关于从那个经济产业链上来讲啊，日本和台湾的关系，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和台湾和中国的关系，他们是不一样的。那个台湾和中国关系是，它是以虽然有经济关系，但是说大陆以政治为导向，那个经济只是一个手段。台湾和大陆关系有一个以商为政的这个计划，而那个台日和台美没有这个要求，所以不能拿这个作为类比。然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个打压哈，我觉得从70年代就已经有了。当那个中华民国任那个常任理事国的时候，并不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国际事务，而反过来，当那个决议案之后，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代表中国参政了之后，就是非常非常那个打压那个中华民国。这个不是说从这个蔡英文政府上台之以来才有的，是从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有这种现象了。
好的。
所以这个应该引起我们注意。
好的，感谢山东的邹先生来电。我想先请在台北的侯汉廷先生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还有也加问你一下啊，就是我们还记得蔡英文当选之后曾经说过，维持现状是他对台湾人民还有国际社会的承诺，他会说到做到。但是他现在公开信中提到这个力抗中国说，会不会让他的维持现状成为一种空谈，让人们担心他会重回当时陈水扁总统那种对抗北京的老路呢？侯汉廷先生，
其实是蔡英文他的现状跟大家的现状定义是不一样的啊。对于中国大陆或讲说会对于台湾比较偏蓝营的群众呢，认为的现状是建立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的一个现状。但蔡英文还有很多台湾偏绿的人的现状呢，是认为说这个叫做台湾跟大陆是一边一国的现状，所以两边对于现状的概念不一样。好，所以对于蔡英文来说，他没有毁坏任何的现状啊，因为他一直都是强调两国论的。那么其实蔡英文上台之后，他并不会积极的去推动很多制度化的台独，好，他并不会真的去搞一些制宪公投啊什么的，但是他会发动很多文化上的台独，对，潜移默化让所有的台湾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去习惯跟熟识两岸是一边一国的状态跟关系。所以比如说他上台之后，马英九先前的课纲微调立刻就被他否决了，那在这个教科书当中就持续灌输两岸是一边一国的观念。好，或者他要把这个孙中山的旗的铜像，好，或蒋中正的铜像通通都撤下来，那么在很多的法律的用字以及媒体的用字，或者是很多公文上啊这种宣传上的书写，通通都称大陆为中国，那把台湾跟中华民国画上等号。所以蔡英文他出去巴拿马出访，他说自己是台湾总统，种种的现象都告诉我们，他虽然不会搞证明制宪台独，可是文化台独会让所有的年轻人都认识到两岸是一边一国，这个现象比起证明制宪还要来得可怕。
好的，
那当然很多的朋友在讲说必须要能够必须要切断跟中国大陆的联系，大陆叫做以商为政。好，可是现实的状况是，好，那怎么切呢？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台湾八成的水果出口到中国大陆，台湾的很多半导体产业、电晶体产业都跟中国大陆对接，台湾的非常多的商人都在大陆工作，很多人都在大陆求学，甚至两岸之间的联姻非常的多，怎么切？怎么切？现在的状况并不是大陆依赖大陆跟台湾做朋友的，是台湾必须要去跟大陆做朋友、做交往，所以不能够只是只谈口号。
好，我很请郭宝胜先生也很快回应刚才听众观众还有侯汉宁先生的一个评论。
就刚才那个有一个观众，他就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从来不是国家，但是台湾有2300多万这个人口，然后这么大的土地，有他独立的军队，而且他的这个民主体制相当成熟，就直接选举地方的这个行政长官，然后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总统也是这个直接选举，所以这些方面来看，就跟全世界的很多中等国家差不多，就人口啊、土地啊、独立的军队，而且直接选举总统，这它很明显就是一个国家嘛，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管它的国号是台湾还是这个中华民国，所以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实际上是除了中国之外，大部分的国家都承认的。我们在美国的话，我不会说我就要去中华民国的，我要去台湾的，对这个护照啊干嘛？你到美国说都是他们其实把台湾作为一个事实独立的一个国家，但目前来说法理上还没有独立，国际法、国内法都没独立，但它是一个事实独立的一个国家，这是我要回应的。还有一个观众就是说这个，他说这个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是确实德训是这样的，你几千枚导弹对着台湾，而且中国对台湾一直声称就是说你是我的一个省。我一定要来武力统一你，我一定要来征服你，所以他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是一个威胁和必威胁、侵略和必侵略、统一和必统一的一个关系啊，包括在国际关系上啊，那这个很多的这个大会都不让参加，国际组织都不让参加，而且把台湾的那些所谓的诈骗嫌疑犯都直接引渡到这个中国啊，然后这个那些这个演艺人员稍微举一个中华民国的旗子就给他羞辱啊，所以这些全都是打压，这怎么不是打压呢？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在国际领域对这个台湾的一个非常这个流氓霸道的一个欺凌霸凌，可以说确实是这样。
好的，我们上半场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很快请教两位有关美国的因素，我想先请教郭宝胜先生，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蔡英文发表公开信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有一些回应，强调两岸的和平稳定攸关美国的深远利益，这有似乎有警告的意味，被台湾的分析人士说。另外呢，环球社评也说这一次台湾没有办法参加 ICAO 这个羞辱其实是美国人给的，你怎么看？
当然他这个警告是两个方面的，就是和平稳定呢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台湾这方面呢也不能做得太过分，台独这块。另一方面你中国大陆呢你也不能霸凌，你也不能马上进行这个统一征服。所以他说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实际上是对两岸都是有一个警告的意味的。而且我们也看到美国政府就提出这个六项保证，还有那个总统参选人卢比奥提出这个台湾旅行法，就是包括台湾总统在内都可以正常的来访问美国。还有这个 最近有一个叫夏比特的众议员，就关于这个阿 Q 事件，就是提出来，就是说，美国应该制止中国的这种霸凌，啊，然后给台湾相应的这个国际地位。美国它是整体上来，支持美国，支持台湾来加入这个国际的一些地位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国现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经济力量强大，而且它有意的要控制联合国下属的这些国际组织啊，世界卫生组织啊，现在是世界这个民航组织，你知道这一期的这个。民航组织的这个秘书长就是中国人的，叫一个柳芳的，他就给那个所有的参会的人都下令了，不能提台湾这个字眼。你说谁提台湾字眼，你的麦克风就要消音啊，就这么霸道啊。因为他是有意的要控制这个联合国的所有的世界组织，包括联合国也快要被中国控制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美国呢有的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就相形见绌。包括这个他这个民主党政府确实有这个软弱的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相信，就是无论以后这个川普上台还是希拉里上台，对中国会更加的强硬。中国在这个世界组织这种霸道行为已经引起全世界的这个愤怒和警觉了。
好，谢谢郭先生。那么也请台北的侯汉廷先生评论一下，美方这么大力的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但是仍然不敌北京的强烈打压，你怎么看美方的角色呢？很快的，侯先生。
美方一定会根据中美三个公报的内容，也就是说美国会一定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跟立场，美国不承认台湾独立，美国也反对台湾独立，这是他一贯的立场跟态度。美国对台湾来说其实并不能够完全的信任，为什么？从先前南海仲裁案很明白的可以知道，当归属于中华民国主权的太平岛被判成了太平礁，美国完全没有帮台湾说话，美国为了要打压中国大陆，所以出卖台湾的利益在所不惜。当马英九过去要到太平岛就捍卫主权的时候，美国的人甚至还出来警醒马英九，警告马英九，威胁马英九。所以这对台湾的渔民充满了这个，当台湾的渔民受到打压，当台湾的渔民生存空间受到困局的时候，美国完全没有帮台湾，而民进党政府为了要听美国，为了要反对中国，也不帮助自己的渔民。所以连自己的老百姓都没有办法顾好的人，我想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信任他的。
好的，感谢侯先生。
我简单回应一下，就是这个台湾和美国除了有三个公报之外，还有一个台湾关系法，这是最关键的。台湾关系法就承认台湾是一个事实独立的国家，而且你中国不能武力侵略或者强制手段来统一这个台湾。在太平岛这个事件上，主要的这个南海决议是来对付中国在南海的一个霸权。实际太平岛这个事情是这个台湾的蓝营啊有意无意的塞进去的，它反映的是一种义和团的情节。南海裁决一出来，应该就整个台湾社会应该联合自由力量来对付中国的霸权，来捍卫这个南海的航行自由，才是真正的一个主流。什么呢？
台湾关系法里面其实并没有提到他承认台湾是个国家，他只有讲说希望能够保障两岸的和平，他里面也并没有强调说什么中共要来统一台湾。台湾关系法里面只有强调说，希望是这个区域稳定，
是就中美关系你不提，
并没有承认，
台湾
并没有承认台湾是一个家。
除了三个联合公报，必须一定要提这个台湾关系法，对。
好的，我们现在很快再接听两个电话，再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做一个上半场的总结。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黄先生，好的，黄先生如果不在的话，很快就要试下一通了，是浙江的方先生。方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喂。
请说。
喂，你好。嘉宾好。
哎。
主持人好。那个。我本来是叫我接那个下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我还是认为，在台北的那个何先生啊，这个你知不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本质是什么？中共的本质就是台湾就是要武力文攻武赫，就对台湾就是要武力打压这个台湾的吧？这个就是说所谓的九二共识有什么共识啊？本身就没有共识的，你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
一部分啊。他就
浙江的方先生，抱歉，上半场时间有限，不过您所提到这个台湾人怎么看共产党，我们下半场还会继续谈哦。不过先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为我们上半场做总结，郭先生。
我觉得就是阿 Q 这个事件说明，这个中国确实他凭着他的国力在这个世界上来打压台湾啊，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契机啊。蔡英文政府他有改变对中国的策略。因为蔡英文他上台之后非常的这个软弱，实际上就是讨好这个蓝营，讨好这个大陆，他用的人士全都是老男男，然后这个就尽可能的实行那个九二共识的那些人士啊，方针政策全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些东西呢，就他我们看到他怎么样讨好都没有得到中国的这个谅解和这个认可啊，所以他现在已经是退无可退，忍无可忍。我觉得现在他应该是绝地反击啊， 所以他这个写公开信呢，实际上是一个绝地反击的一个转型。他如果再绝地不反击的话，他在党内的地位也肯定马上就下滑，说不定他这个连总统的位置都难保。那党主席的这个早就给人家提了，就是那必须要辞掉党主席，因为他有党主席，所以导致国会那些民进党的议员呢不能正常的发挥啊。啊，所以就是说这次他这个绝地反击，我是非常的支持，希望他能够能够在这个反对九二共识呢，坚持这个一边一国的这样一种路线下，能够继续那个走下去这是我对他的希望。
郭先生认为这个蔡英文的公开信是北京打压下的一个绝地反击，侯汉廷先生给我们做总结。
大家的意见不外乎是觉得说中共非常的可恶，好，就算中共很可恶好了，我们来想想台湾在这个地方应该要怎么做。面对中国大陆，它就在我们的旁边，那么我们躲也躲不掉，那么是必须要继续的挑衅中国大陆，然后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还是应该尽可能争取和平对话的空间跟机会，寻找一个能够让两岸人民都能够坐下来解决办法的一个空间呢？我认为不断的去挑衅中国大陆，发表仇中反中的言论，对台湾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和平对两岸人才说才是最重要的，而只有透过对话才有办法得到和平。对话的基础不就正好是九二共识吗？就算反对九二共识，那也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对话空间跟对话的平台才是重点。九二共识本身它这个名号或内容不是重要，重点是两岸必须有一个沟通的桥梁跟沟通的基础，否则像现在沟通都无法沟通，熊山飞弹事件，那万一这个双方都没有办法沟通，万一擦枪走火导致真的战争发生了，那该怎么办呢？
好的，谢谢侯先生。那么有关于蔡英文说要力抗中国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深入了解台湾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台湾民意基金会在最近举办了一项民意调查，研究台湾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民调结果显示，台湾人对中共的印象大多是负面的，形容词包括了霸道、贪腐、独裁。从整体印象来说，有高达67.4%的台湾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感到反感，但也有10.3%表示赞赏。而在处理两岸关系的问题上，有70.8%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共太霸道，只有10.8%认为中共是讲道理的。此外，有68.4%认为中共不值得信赖，只有16%认为中共值得信赖。调查结果还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有钱有势者的政党，只有18.3%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共代表的是一般工农大众利益的政党。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生先生，这份民调当中比较令一些人感到惊讶的是，居然还有19.3%，接近两成的台湾民众赞赏共产党，哎，你怎么看？
对，首先我们看到70%的人他是反对共产党的，讨厌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他这个对内践踏人权自由，对外这个横行霸道，欺负这个台湾，70%是这个非常厌恶共产党，20%将近他们是有喜欢的。这里面呢，有些是受蒙蔽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大部分蓝营呢，他们也是赞赏这共产党的。受蒙蔽的是什么？一个是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成就所蒙蔽啊，到大陆去高楼大厦，好像比这个台湾那些城市，我去了之后我就发现比这个中国的二级城市都不如啊。但是你看到这个，你到大陆之后，虽然是这个灯火辉煌、高楼大厦，但是你用不了你的 YouTube， 你上不了你的 Gmail， 你这个国家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你就知道这个国家不好玩呢。啊，还有一些人比这个习近平的打贪啊、反腐啊、打老虎啊所蒙蔽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就是说习近平的反腐只是一个选择性的反腐，他是为了夺权把他一些政敌全都给干掉了，这就是虚假的。所以有一些很多人这个受欺骗。再一个就是蓝营嘛，给了他很多的好处。你比方说这个李敖啊，以前这个是骂国民党啊，后来呢这个比共产党收买之后，就天天在那个凤凰卫视说共产党的好话，说共产党让这个中国人不挨饿了，让中国人不挨打了，所以共产党多好啊。包括还有国民党的很多权贵连战在国内大量的个地产产业，所以他们肯定要占了便宜，肯定要说很多的一些好话啊。 所以在这个蓝营啊里面，还有一些收门币的，那肯定说共产党好话。绿营呢，就说在早期的绿营呢，对共产党还是有好感，因为当时共产党支持台独，而且你看像那个二一八的重要人物谢雪红啊，还有一些人，都是台湾共产党员呢，啊，他们早期呢对共产党有好感，后来呢他们看到共产党这么霸道啊，各个方面，所以他们绿营呢现在整体上还是很反共，尤其绿营他现在逐渐意识到，就是台湾真正的独立不是从中华民国独立。台湾真正独立是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台湾真正的威胁不是国民党，是共产党，所以整个绿营呢是特别反共的。像我们这些海外的这个异议人士、流亡人士啊，以前的话这个国民党还比较支持，就蒋经国时代，后来的又讲这个蓝营他都倾向于共产党嘛，所以不支持你海外流亡人士了，所以倒是绿营非常支持。所以我每次去台湾，那个绿营的啊都跟我们并肩作战，都变成同志了。
倒是这个啊，
都是发现这个蓝营都叛变了，都变成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啊第五纵队在台湾的，所以这个情况呢是值得这个反思。所以有20%啊，他们喜欢共产党啊，那这个是也是不以为这个啊不以为这个奇怪的，因为他共产党他不断的统战台湾嘛，还有一些人收门币，还有一些拿到很多好处啊，总而言之是这样的，对。
好的，那么我也想请教在台北的洪汉廷先生，这份民调是不是真的反映了台湾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我们知道台湾绿营人士经常有逢中必反，我还记得这个上海双城论坛的时候，这个上海统战部长沙海林要去台湾，就有一些台联的民众带着民众高喊这个拒绝统战、共匪滚蛋这样的话。你怎么看这种绿营人士这种反中仇中的言论，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是迎合了台湾民众心中对共产党的一个形象啊？侯先生，
这种很多反中的情节，其实它当然是被炒作出来的。我们可以回顾到在早期2005年，连战当时在出访大陆的时候，当时是民进党大批的立委跟议员呢都动员，哇，几百个群众到机场上去包围，甚至还有人这个拿着关刀说要杀连战，要救台湾。那后来呢，到了2008年的时候，陈云林啊、张明清来到台湾，绿营也是大规模的去暴动跟抗议，丢这个石油瓶啊，丢汽油，甚至呢就还把人家都推倒在地上，还说人家是被自己树枝绊倒的。可是呢，这种大规模的抗议到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了，太阳花之后到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大陆的官方人士在来到台湾的时候，其实都是很零星的，像那种台联啊这种很极端的，这个在台湾也没有到立法院这样一个比较少的政党，或他出来抗议就是不到10几20个人。所以其实整体上反对两岸交流的人是越来越少，因为大家会逐渐体认到两岸必须要交流，必须要合作，因为这对台湾是有利的事情。好，那我们再看到说，其实很多台湾人他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是怎么样呢？我们必须很客观的讲，在台湾其实关于中国大陆，尤其关于共产党的资讯都很片面跟很片段。一来是确实这个整个媒体的新闻报道的不多，要报道呢大部分也都是仇中反中的。我们可以看到各大报纸，自由时报、苹果日报，在台湾是这种网络上宣传的力量比较强的。那里面呢，他们会给这个大陆人专门取一些难听的绰号，就骂他们这个强国人啊，又骂他们是支那见绌啊。好，那甚至是专门去报道这种中国大陆的这些不雅的形象，好，就专门去放大一些不好的人。那么各个国家本来就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人啊，台湾也会有一些不好的人，那但是媒体会刻意去放大中国大陆哪一些陆客好到处去这个吵架喧哗的一些画面。所以其实根据大数据的统计跟调查，台湾的网络环境对于陆客的影响是什么呢？负面大于正面。基本上大家都认为，但对于这种中国大陆的人呢，都是负面的词汇比较多，全部都是骂人家支那见绌啦，然后死好啦，甚至先前陆客火烧车事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非常多不理性的人去讲说，哎呀，这个火烤支那猪，中国人死得好。这种偏激的言论，其实在台湾的年轻世代跟网络世代成为了一种习惯。好，就大家并没有认识到说这样的一个言论其实很不理性、很法西斯、很反人性的一件事情。而我们要讲这样的一个声音在台湾如果持续的扩散，后来呢会被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看到，会发现这些言论嘛，反而会增加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不友善感。对大陆人来说，哎，你台湾人都不喜欢我，我为什么要喜欢你呢？所以就会更进一步的增加两岸之间的对立，这反而是令我们值得担忧的。在台湾缺少一份就是让更多大陆好的地方呈现给台湾人看的这个资讯。目前反对中国大陆仇中的言论在台湾看了很多，可是呢客观去陈述中国大陆比较好的地方的这些内容在台湾却是比较缺少的。
感谢侯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我很快再请教侯汉廷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台湾的年轻人怎么看中国大陆。那很多蔡英文总统他之前在担任党主席的时候，那时候太阳花运动的时候呢，他就说其实台湾的年轻人已经呈现一种天然独的这种状况，就是说跟大陆的联系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么另外呢，就是今年年初的总统选举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到说这个黄安呢、这个他举报这个周子瑜啊，因为这个周子瑜拿着这个中华民国国旗，所以让这个被举报成为台独啊，让大家对于有人说是压倒蓝营的这一根稻草。那么也有很多人觉得说拿着中华民国国旗，这个是中华民国的国旗，那大陆也无法接受，种种的这些形象好像也让台湾的年轻人对于大陆的观感不佳。那想请教您，就是第一个，您觉得台湾的年轻人真的有天然独的倾向吗？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对于青天白日满地红这面国旗有认同感，但是我拿着这面国旗我会被说台独，这个有些年轻人不能接受，您怎么看？
首先呢，天然独它更多是人工独，因为它是透过教科书制造出来的，从小就教你两岸是一边一国，所以它是人工制造出来。好，那第二个部分是确实在这种事实上的两岸分治也会加深人们对于两岸是一边一国的概念。好，可是呢，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让很多的台湾人知道两岸之间是必须要沟通的，因为只有沟通的机制才能够减少像周子瑜这样一个误会的事件发生。周子瑜事件其实它并不是很单纯的是大陆人看中华民国国旗不爽，因为很多大陆也都在宣告青天白日满地红啊，都能讲，甚至连这个国庆的时候孙中山的像都能够呈现了。周子瑜事件其实是当时台湾不良媒体的挑拨，很多台湾的不良媒体会不断的放大仇中跟反中的言论，周子瑜事件很明显就讲说，哎呀，你看周子瑜举国旗什么支那人崩溃，支那人这个玻璃心碎，所以大陆人才关心到，哦，原来周子瑜是台独，但其实周子瑜不是，但是媒体说他是台独，所以大陆人就误会周子瑜了。那很多这个台湾的商家也是，先前台湾有一个这个卖凤梨酥的，台湾的媒体去访问他，好，结果呢，台湾的媒体下标，老板霸气，不爱中国人，好，这种不接中国客，但其实老板根本没这么讲。这则新闻被大陆网友看到了，就开始就当然不喜欢这个店家嘛，你不欢迎我，我也不喜欢你，所以冤枉的是老板，老板后来出来说我根本没讲那个话，那是媒体把我捧为台独的人。好，那么当这样的误会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就还是两岸必须要有沟通跟对话的机制，所以去讲说其实他不是台独，其实他也是希望两岸能够和平发展的。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中华民国国旗是台独呢？因为大家对中华民国的概念不一样，有人的中华民国是认为中华民国还包含大陆，有人的中华民国是只有台澎金马，所以这两者的区别的时候当然就不一样，有人拿了中华民国但认为说两岸一家，有人拿了中华民国却认为大陆跟台湾是一边一国，所以自然而然如何看待也是一个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郭宝胜先生，就是大陆对于这个台湾跟香港的态度这个日趋强硬，但是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就是好像这个台湾跟香港的反弹的力道也非常的强。那么台湾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像香港的话，最近这个立法会的选举也反映出一些现象，那么这到底这样的一个现象能不能够给大陆当局一些反思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给他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反思，因为为什么台湾香港这种本土意识越来越强啊，香港的这种就是公民民族主义，就是我们可能是汉族，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认同啊，公民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啊，这样一种意识呢，就是反映了对一种强权的反抗啊，对这个自由的一个追求所以就是说，你中国最核心的问题，你本身是一个专制国家，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我要脱离你，跟你划清界限，我要独立啊。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是，大陆你要走向一个民主的国家，你就像美国一样啊，周边的这些国家都想加入啊，墨西哥人都天天用脚投票跑到美国来，这墨西哥何不那变成美国的第六十个州啊，对吧？所以你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是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那周边这些地区，说不定都来加入你了。但关键是你中国大陆这样一个霸道啊，这样蛮横啊，对内践踏人权，对外扩张啊，所以导致这个台湾、香港对跟你离心离德。然后独立的目的是要巩固这个地区的民主和自由。像那个香港，我们自己连一个选自己的行政长官的权利都没有 那还不如跟你彻底分开，我们选自己的总统。台湾也是啊，我时刻受到你的导弹的这个威胁，受到你国际社会的打压，所以我必须要用独立的方式来巩固我的自由民主，独立的方式来巩固我们的这个人权。所以独立呢，它实际上也是个手段，它的真正的目的是来保障人民的人权，保障国家的尊严，保障这个社会的安定和平安啊。所以呢，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共产主义这个话题啊，就是共产主义呢，实际上它在这个全世界的臭名昭著啊，就跟这个纳粹一样，法西斯一样啊。法西斯在造成全世界这个将近1600多万人死亡，但是这个共产主义造成了1.6亿的人死亡。啊，就是在这个苏联是大概5-6千万，但是中国加上北朝鲜啊，这个柬埔寨啊，还有这个古巴这些北韩加起来，就将近1亿人给非正常死亡。就是说，它有一种人类的一种灾难呢，必须要立法禁止。现在这个全世界很多国家已经立法禁止这个法西斯主义啊，而且也有很多国家像这个波兰呐、乌克兰呐，也是立法禁止这个共产主义活动。啊，你在这个地区你不能进行共产主义的任何的宣传，共产党你不能在这个地区进行活动，台湾也应该立法来禁止共产主党的活动啊，这样的话才能防止这个统战呢 啊然后你看上海市统战部长到这个台湾啊，统战这个柯文哲，然后最近这个蓝巴奴啊就是这个蓝营的这几个县长市长都跑到这个中国去，这些的蔡英文他没办法，因为没有立法，你如果有一个对共产主义立法的禁止，就禁止共产党到台湾来活动，禁止共产主义在台湾来宣传，有这个立法之后，那么共产党对台湾的这个统战和这个蓝营里通啊中共啊来祸害台湾这个行为才能真正的来禁止。对，
好的，好，谢谢郭宝生先生。那么我刚刚导播交代我一定要接电话，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我们只剩2分钟了，所以我们只能请两位来宾。
我想说，
东尼要接电话吗？
我想说，就接两个电话，我很快再请两位来宾简单总结。因为我们今天谈到下半场，谈到这个台湾人眼中共产党，究竟台湾该不该禁止这个共产主义的宣传？我想听听看听众观众朋友们意见。彰化的杨先生，很快的发表您的看法好吗？杨先生，请说。
两岸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就是政府政府跟政府之间的关系，两岸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我们两岸有共同的领土，那个领土就是金门跟马祖，在那个是国际法认可的那个部分，就这样。谢谢。
好，谢谢杨先生。高雄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那个台湾的媒体啊，80%偏离了，所以说这个说大陆什么年轻台湾的人员对大陆那个印象不好，完全是被他洗脑，被他嘛，完全被那个扣刚那个台独思想了。所以马英九上来8年又没有改过，处处让步。所以说当然会这样嘛，其实大部分年轻人都被他洗脑嘛，被他那个扣
刚。好的，感谢高雄的陈先生，两位来宾各30秒总结。郭先生
我就发现就是说台湾包括香港在内，就是这种想夺类的越来越多。你包括蔡英文，他本来是想那个迎合这个九二共识，但是他遭到这个绿营的强烈的反对，强烈的不满，所以他这次公开信又重提这个两国论，以后他会更加的强硬，因为他这样不做的话，他在党内的地位他马上就要下滑的啊。为什么这样一种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主要是他要跟这个共产主义中国要划清界限。你是一个共产专制、一个独裁的这样一个国家，你怎么样要跟民主自由的台湾那个统一呢？所以未来的真正的这个理想就是中国你要实行民主化，然后呢两岸之间再谈啊，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出路。
好，谢谢郭先生。侯汉廷先生，
从刚才的对话当中其实可以发现，像台湾对大陆还是充满了许多误解，现在还在讲说你看大陆都在搞共产主义，但我们都知道大陆已经资本主义到一个不行的地步，所以已经充分显示两岸之间仍然有非常多的误解跟这种误会的存在。所以台湾很多的仇中反中，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当两岸的地理位置这么近，文化语言又都相通，血脉又相连的状态之下，前提都存在，未来要如何相处，到底是要挑衅最后有不好的结果，还是应该和平对话沟通，寻找一个良好的未来。中国大陆即便他现在很多人讨厌他，但讨厌他我们还是必须要跟他沟通。而且今天如果说中共烂，我们就要脱离他，那么在清朝很烂的时候，那么多的革命志士为什么不愿放弃中国呢？
好的，今天的节目真的是火花四射，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博弈还有侯汉廷先生，还有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胜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三位，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频道或者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我们是又逢十一黄金周，不知道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机会到哪里去走一走？不过我们看到这个以往大陆游客很喜欢去台湾的这个野柳地质公园，昨天的入园陆客人数比去年少了60%，也算是目前两岸关系一个小小的缩影。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台湾野柳的美景，也请您锁定每周日晚9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